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27号星期四，今天美国的股市是狂涨，一扫过去几天以来的阴霾。今天呢 Meta 呀飙升了近 14%， 纳指狂升了超过 2.4%， 道指也是大涨了520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昨天呢高杰已经为大家讲了，今天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 GDP 哈，我们看到呢这个公布的呢果然如像昨天我们所分析的这个样子，的确呢是让市场担忧，是一个走弱的美国的经济的指标。但是呢今天利好的消息呢是 Meta 整个科技巨头他们所公布的业绩呢是相当的亮丽， Meta 接棒微软和 Alphabet， 它的财报呢是非常的强劲，那么它释放出这种利多的消息提振了纳指，所以呢今天纳指是狂涨。刚才我所提到的呢这个 GDP 是远逊于预期哈，通胀是仍然是顽固呢不容易去打下去哈，仍然是非常的高，所以呢但是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财报呢，大家让市场忽略了这种疲软的 GDP 啊，直接呢去关注了一下经济方面的这个增长啊、利率啊、还有通胀啊等等这些前景，包括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大的公司的业绩呢远远超出预期，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通信服务板块劲扬了超5.5%，都创下了2月以来的最佳的单日的涨幅。而且今天呢还有一个算是利好的消息，就是白宫表态了。昨天我们知道呢第一共和银行就50%、20%、30%这么狂跌嘛，他今天呢是表态说必要时呢会介入，所以今天的第一共和银行也暴涨了8.79%哈。今天的道琼斯股指啊上涨了524.29点，涨幅是达到 1.57%， 收报在33826.16点。纳斯达克呢今天上涨了287.89点，狂升2.43%，收报在12142.24点，创下了从3月份以来的最佳单日的表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79.36点，涨幅呢也近2%，涨的是 1.96 哈，收报在4135.35点，这个涨幅呢也创下了自1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涨幅。费半呢今天也是小涨了18.59点，涨幅是0.64，现在是2941.59点，仍然在3000点的下方。Meta 今天是太牛了哈，然后包括它收了将近14%收涨。Alphabet 呢今天也涨了3.74%，微软呢也涨了3.2%，亚马逊、特斯拉股票哈都上涨幅度呢超过4%。今天的科技五大天王呢是集体的走高，亚马逊今天上涨，今天它公布了它的财报，上涨了4.61%， Meta 呢暴涨了13.93%，苹果涨了2.84%， Alphabet上涨了3.74%，微软3.02%。道琼成分股呢是开拓重工哈是独自走弱 ，Honeywell 上涨了4.04%，Merck 上涨了1.53%，Verizon 呢是大涨了5.07%，迪士尼上涨了3.44%，迪士尼把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给告了哈。有机会高杰再给大家讲这件事情。开拓重工今天是跌了0.86%哈，费半呢普遍的成分股全部是收高的，美光涨1.44%，恩伟达 NVIDIA 是上涨了1%，AMD 上涨了1.57%，应用材料上涨了1.24%，高通下跌了0.21%，德仪呢上涨了0.49%。台股的 ADR 台积电今天也上涨了1.73%。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哈两种还是仍然是不同的看法。我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说分析师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公布的经济数据哈，这些经济数据呢联储都在关注，明天还有个 PCE， 那么今天的主要就是我们说到的 GDP 啊。今天美国首季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呢以年率计的话，季度增长了 1.1% 啊，我们昨天说经济学家预期是多少来着？2.3左右，对不对？是远低于市场的预期的，比去年第四季度呢放缓了1.5%哈。去年第四季度呢是上涨了2.6%的。第一季度呢，消费者开支增长了3.7%， 耐用品的订单止跌回升 16.6%， 这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商业投资的升幅呢放缓，是上涨了 0.7%， 设备投资的跌幅扩大到 7.3%。 美国首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了 4.8% 和 2.9%，这个呢也是比第四季度呢是要好，所以呢这里边就是喜忧参半哈，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今天的 GDP 它虽然那些分项我们看到是不错的，但整体的 GDP 呢是非常的远低于预期。这就是为什么哈，很多人会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疲软的情况之下，美联储可能很快会结束它的货币紧缩政策。然后呢，在下周我们知道他们就要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并且呢去开记者会宣布他这个最新的政策决定哈。这是看到了，这又是个坏消息哈，反倒对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好消息。今天呢我们也看到通胀的数据，第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环比呢是刚才说了哈，上涨了 3.7%，涨幅低于预期的 4.3%。 哦，但是呢美联储呢是关注呢通货膨胀的指标，核心个人的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呢是增快的，环比呢大涨了 4.9%， 高于预期的 4.7%， 也高于前值的 4.4%。 这让联储怎么办呢？今天呢这个数据呢，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仍然的强劲。劳工部哈公布了4月22号上周当月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23万人，低于预期的24.8万人，前值是24.5万人，比上一周减少了1.5万人。就业市场的这个强劲呢有所放松，但是呢仍然是比较强劲的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期货市场的压住的交易呢，认为美联储啊下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仍然在90%左右哈，高于昨天下午的79%，现在还是在90%左右。这就是今天的数据，还看明天的数据哈。如果明天个人的这个消费指数仍然是强劲的话，那估计这个事情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我们也看到呢，今年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上涨了8.53个基点，现在是报 3.53%， 两年期的呢是上涨了16.26%，现在是又超过4%了，是 4.1%。 今天呢美国30年期的抵押贷款利率连续第二周攀升，现在呢30年贷款是 6.43% 哈，这是今天房地美发表的声明。它呢是高于前一周啊，前一周呢这个30年固定的贷款利率，抵押贷款利率是6.39%哈，现在是6.43%。我们知道哈，就是大部分的有贷款的房主，谁也不会愿意放弃之前那种低利率啊，大家都已经拿到的。所以呢，现在市场上这个房源呢非常的缺乏，所以呢，它公布的房地美公布全美二手房的签约量哈，创下了从去年9月份以来啊最大的降幅。全国房地产经济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呢，他就警告说，有限的供应无法满足需求。我之前高姐给大家那报道过哈，那就是新房呢开始销售增加，这就是因为二手房这个 inventory 不够了。那现在呢，通胀呢，如果这种减速的迹象呢，就可能他们也预计啊，如果通胀不断的放缓的话，就会推动抵押贷款利率呢，在今年往之后呢可能会有所下降。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昨天哈，我们所公布的这个美国房地产经济学会哈，它显示的3月份二手房签约数量环比呢下降了 5.2% 哈，这是昨天我给大家讲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利率哈又回弹了。那我们再看看原油和黄金哈，原油今天价格回弹， WTI 6月期货原油收涨 0.6%， 每桶报74.76块，布伦特的原油呢它是收涨了 0.87%， 每桶报78.37块，黄金期货呢今天收高了 0.2% 哈，逼近了2000美元的这个关卡，它是今天上涨了3美元，涨幅是 0.2 美盎司，现在是1999。然后分析人士呢就是认为哈，现在今天所公布的美国的 GDP 哈，经济呢疲软，但是通胀呢仍然是比较顽强，所以呢大家认为呢不会扭转联储下一次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吧。所以呢美元上涨，黄金的这种涨势呢受到了压制。那分析人士呢是认为在下周 Fed 联储啊，他们决议公布之前，这个黄金的价格可能还会继续呢这样的盘整。但是呢，银行业的担忧呢，又会使其下行的空间呢受到限制。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哈。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了，联储又这个美国政府官员又开始出手了，要去救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分析师吧，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摩根史丹利呢，在最新的报告当中说，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银行业的压力的累积，经济增长啊，会进入负值区间。他们是预计的第二季度的经济将大幅放缓，第一季度已经大幅放缓了，他们认为第二季还会大幅放缓。PL 反弹手全球策略师，他叫做 Quincy Crosby， 他就说啊，市场一直在屏息等待着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从今天啊到今天为止来讲，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真的没有让人失望，市场呢需要这些好消息的鼓励。SoFi 公司的投资主管叫做 Liz Young， 他说呢，他就发出警告，他说尽管大多数的标普成分股的企业业绩呢超过了预期，但是市场最糟糕的时刻并没有来到，这些公司的业绩啊早就被下调了约 15%， 因此呢他们的业绩实际上只是仅仅优于已经大幅降低的预期值。这对市场的情绪来说可能是好事儿，因为市场不喜欢听到业绩逊于预期的消息。我觉得这个人说的非常的好，他这个说到了那个最典型的预期，大家在跟谁在比呀？是跟那个经济学家的预期呀，然后什么各种华尔街对企业的财报的预期呀，是跟这个预期比，这个预期已经被下调了15%啊，好于预期，你的真正的和去年的比呢，你仍然是利润是下降的，这是事情的本质哈。所以也有呢 LPL 的经济学家呢，他们说数据为联储下周的会议已经做好了准备，随着增长和通胀的放缓，联储可能会合理的暂停的加息，但是呢如果经济恶化的话呢，年底之前他们预测呢会启动降息哈。会吗？我们明天看这个最终 PCE 啊，个人消费指数这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像一些乐观的人他就觉得美国股市啊年内剩余的时间的走势未必呢会像市场的有些人预期的那么悲观，他们呢会觉得在美国大盘之后的市场的活动当中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他们预测呢标普500指数今年可能会收在4200点的上方，会比最近收盘的点位还高出4%左右哈。之前呢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呢加息的周期已经接近了尾声，标普500指数比去年10月的低点3577点现在已经上涨了15%。这个呢是以摩根史丹利资深的投资组合经纪人呢他们为代表的。但是呢我们很有意思哈，就即使他这个同样的这样的投资银行，他们自己的大空头，他首席投资官那个 Mike Wilson 呢，他呢就是一直是很悲观的，他觉得在今年呢可能会收到3900点啊，比周三收盘的这个地方还要跌4%，这就是很有意思。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呢市场上仍对此呢呈现着两种不同的这个看法。数据啊是一切，我也刚才讲到了，大家注意公司实际的利润它就是缩小的，它好于预期，然后市场就很高兴，但是大家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好了，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整个的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稍事休息哈，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呢几个比较大的一些重要的新闻。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了，包括韩国总统啊现在今天到美国国会讲话呀，他这个讲话都是非常的亮眼的，再一次刺激了中共啊。我们今天呢会讲一讲，而且呢我会讲一讲这个事情带来的多方的这样的影响，中共呢对此也开始进行回应了。
金融震荡，怎样做好资产安全配置？退休金新税改是否让您陷入传承的严重税务问题？5月21日，希望之声特邀林颖华高端财务规划团队为您讲解，通过信托的灵活运用，让一生积累不被高税收吞噬，让房产投资更有保障，真正实现财富的代代传承。讲座时间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在 Burlingame。 报名请发姓名到628-444-1260，628-444-1260。
听说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头一次听说车辆事务所。
对，
北湾专业车辆事务所服务全方位，经营汽车、摩托车买卖、维修保养、保险、寄卖、租车、拖车、 SMOG 检测，还提供车辆相关法规咨询和资讯。美湾车辆事务所 MacBay Auto， 伴您驾驭未来之路。地址：圣科西北四街，电话650-759-5951，650-759-5951。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tudent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27号了哈。我们今天呢所有几个比较大的新闻，我还要给大家去更新一下。特别呢是有几个，我觉得在海外的华人，如果您想回到中国的话呢，你要听听这些新闻哈。也许您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知道之后呢，未雨绸缪吧，我只能是这么去讲。第一个呢是韩国总统哈，他在现在呢是在美国国会今天早上发表了一个演讲，他这个演讲当中呢是非常动容啊，他回顾了70年美国和和这个韩国之间的合作的历史。他讲到了当时呢在朝鲜战争当中，他说美国人呢他去一个他们从来不知道的国家，去为那些他们从来不认识的人呢去有4500名的美国士兵就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在整个的朝鲜战争中，美国人呢有3万多人啊死在了这个战场上。他说呀，就说美韩之间的关系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盟友之下呢所缔结的，直到今天啊去建立了繁荣。他呢特意提到了长津湖啊，就是去年中共方面还因为这个长津湖，你去如果说出真相的话，还有媒体人去因此呢被遭到6到7个月的这种收监哈判刑。那今天呢他在这个会议当中特意提到了这场战争，当他提到呢这是一场伟大的一个战争哈，在军事史上，他呢特地呢就讲到了这场战役。他说呢这场战役呢美军突破了12万共军的这样的围堵，这是一个奇迹。当时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整个会场上哈，双方的两党议员、现场的国会议员全部站起来是鼓励的。然后呢，他又提到呢，那个长津湖的战役呢，有4500名美国士兵呢死在那里，也是他们都在全体体力。这件事情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呢这个长津湖是中共啊，那作为一个韩国的总统在美国的国会上再次提到了历史的这一时刻，而这一时刻呢被中共所包装成为他们是怎么打败了美军的这个时候，他们自己的这个军队所谓的志愿军有多么的顽强的时候，完全不顾当时的事实哈。这个呢就能看出来韩国现在呢已经真正的和美国站到一起，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国此前一直在亚太地区所推动的这种美日韩的铁三角呢是真正的雄起了。而之前呢美国呢一直想推动韩国日本哈他们在这个结盟，可是呢之前我们知道就是韩国的上一任的总统他文在寅呢就一直是比较左，他比较亲共哈，比较亲北朝鲜，用这种怀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他也是看重跟中共方面的这种利益。那么我们看到呢他几乎他也不敢得罪美国，他之后呢他一直呢是挑日本的这些毛病，是跟日本的闹的是不亦乐乎哈。那通常的这张民族牌呢也是他们在国内的一种民族的情绪，那么这个呢就导致呢一直呢不能办法呢美国去形成这种强硬的铁三角的关系来遏制北朝鲜以及是中共。这一次呢我们看到韩国的这个总统哈，他这次呢是上台之后就直接是扭转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他把那个文在寅所停止的 萨德系统重新布置。然后我们看到呢，这次包括这个核磋商协议以及跟美国所达成的华盛顿宣言，包括今天他在国会的演讲，字字或者是句句哈，都在刺向中共的这种软肋啊，是中共是暴跳如雷，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吧。那么加上昨天我们不再重述哈华盛顿宣言的这一部分，我们就知道呢，基本上美国呢真的已经达成了这样的一个铁三角。那么从这个铁三角呢，对北朝鲜和中共呢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呢，拜登呢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也是非常罕见的，他首次呢说，如果你金正恩敢去动用核武的话，就是你政权灭亡之日，这是非常之强硬的。我们知道以前在川普时代的时候，川普呢曾经说过，你敢按核按钮，我也有核按钮，我的核按钮比你还大。当时他这个说法呢，遭到整个国际媒体的抨击，遭到整个全世界的华人，就觉得好像他是战争贩子。但是我们看到呢，其实当时在川普时代的时候，金正恩他们是不敢去做，他一个飞弹他也没有试嘛。但是呢之后我们就看到了，这简直是变本加厉的，而且呢他的这个等级呀、级别呀，他不断的在推高。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方面会引起了如此强的对自己制造核武器的这种强烈的反应，也是这次美国为什么如此强硬的回应。我们今天看到呢，拜登的政府已经是开始以川普时代的这种强硬的方式呢发出了警告。这样的话说出来之后呢，他就达到了另外一个效果，如果你之前你还想以俄核炸的这种方式再去讹诈国际社会的话，讹诈去对他放松制裁，讹诈对他的各种援助的话，北朝鲜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如果在他们眼里头已经比较随境的，一直比较软的这种左派的政府都已经说出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话的话，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丧钟已经敲响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这个韩国的总统哈，这个挺有意思的，他的英文发言是相当不错的哈。这也是继蔡英文之后呢，我们看到又一位这样的总统完全是用英文的在国会演讲。而且呢昨天他跟拜登去参会的时候还唱了美国派哈这种英文歌，然后呢送给了这个歌手歌曲的作者的一个签字的吉他，因为他很喜欢吉他。非常赢，我觉得这一次他这个韩国总统呢赢得了相当好的吧，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口碑啊，赢得了这样的一个好感。他在国内呢现在呢也是哈，我们看到这一次对美国的访问呢几乎是又重新扭转了过去这几十年呢，40年以后呢重新扭转了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呢我昨天就在讲过哈，中共的这样一份骚操作，最后呢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还有三个新闻呢一定要请大家去说啊，这也是高杰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今天美国的一个消息哈，就是透露出来，在上个月的24号，中共的警方搜查了美国企业在上海的叫做贝恩集团。上海呢是美国的这公司贝恩的主要的基地哈。然后呢，他在两周前，上海警方突然的去搜查了他的办事处，拿走了电脑和手机，对呢4-5个员工呢进行了询问，但是没有拘留任何团队成员。报道说呢，警方已经不止一次到这个公司的上海办公室，现在呢也不知道原因啊，也不清楚他搜查是不是跟这个公司和其他的客户呢有这样的一些关系。所以呢现在呢美国的这些商会哈就非常的紧张。贝恩在国内拥有200个员工，曾经呢是阿里巴巴还有理想汽车等多个中国公司的啊，给他们提供这些建议和咨询哈。然后呢这些呢就是明显看到，就是导致美中关系紧张局势升级过程当中，中共呢对在华的外企特别是美企加强审查的最新的案例，之前是美光哈。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呢中共在中国大陆对美方的公司在进行动手。这是我为什么我说我要提醒大家，你现在回中国的过程当中啊，你自己如果已经是发表了一些比较独立的言论，你哪怕是在美国，你回到中国，中共都会对你有长臂管辖的。所以呢在这呢告诉要提醒，一旦是回到中国的这些朋友们，你们自己要是加小心哈。他就这么霸道，中共就这么流氓啊，他就是你只要没有主动到领馆呢去退出中国籍，你就是中国人啊，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政策。那所有的中国公民都有义务呢向中国政府呢去提供中国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的情报和讯息。等于说 我们啊，在海外的华人，你没有声明退出中国籍的话，你严格头上都顶着一种间谍的帽子，这就是中共呢给海外华人所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今天美国哈，昨天其实是昨天的消息了，有两个消息，我觉得也非常要跟大家去讲，双方都在互相过招。但美国方面，他是依着法律了，开始呢对一些事情呢进行一个结案式的判罪，就是之前我们知道有两三年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利伯哈，就是叫做 Chalice Labor。他因为隐瞒被千人计划招聘，担任中国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并且呢获得丰厚的报酬啊，结果呢罪成而判刑。那么这个呢就被外界分析啊，这是美国打击中共渗透的又一个重大的胜利。我们之前他已经端了境外的警察派出所，现在的这个哈佛教授也被判刑了。他呢是在昨天宣布的，哈佛大学化学系的前主任利伯，被判软禁哈，叫做他已经患癌症了，被判监两天，然后呢软禁六个月，两年监督释放，罚款$50,000，追缴$33,600的税款。这位64岁的哈佛大学教授呢，他是知名的纳米专家，曾担任哈佛大学利伯研究所的联组小组的首席研究员。在2008年到2019年，他获得了美国政府超过$15,000,000的研究经费。但是呢，他没有向哈佛呢进行申报，他呢就已经加入了2011年哈，成为中国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开设了中国的银行的账号，每月呢得到$50,000的薪酬和最高$158,000的生活费，还有呢150万用于联合研究的经费。2012年到2015年。利伯还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招聘学者，而利伯没有在报税时呢申报这些在中国的收入和银行户口。在这儿呢，高杰再提醒一下啊，只要你超过$10,000的账户，在海外，只要在不在美国境内，在海外，你必须申报。申报不一定缴税，但是你不申报，这就叫隐瞒，这是重罪。所以在这儿呢，再提醒大家哈，这个在前些年的时候，有一些台湾的朋友啊，他们真的是被罚得非常的狠呢，就。肥咖计划，这叫。所以呢在这里呢提醒哈，一些来自大陆的朋友要记住了，您在美国之外的超过$10,000的现金账号、银行账号、股票等等，要对美国国税局进行申报哈。如果不申报的话，他会罚款，罚得非常的重啊。在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对美国这个哈佛教授的这个判刑呢，你看他没有说跟你中共间谍，没有这些东西，他反倒呢是什么呢？虚假陈述，两项制作和签署虚假所得税申报表，两项没有向国家税务部门缴纳外国银行账号和金融报告，这是他的罪名啊。他被捕之后呢，他一直是否认控罪的，但是呢去年就已经12月已经就裁定他罪成，昨天呢是公布了他的量刑。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就是利伯呀，这是第一个在美国这种美国人哈，知名的学者，然后呢去遭到判刑，可以说这是身败名裂呀。你说美国给你1500万这种研究，你这个在美国大学教授做研究，那是很多的钱，那$50,000你就怎么就去干了，对吧？干了也就干了，你这个本身不犯法，千人计划在美国不犯法，但是你需要申报，因为呢在美国，你在美国的公司和大学当中都要签保密协议，你呢哪些事情可以向国外透露，哪些事情必须向校方申报，向公司申报，这个你必须要知道的，这是操守。那么从这点上我们知道，这个学者呢他没有守住他的操守，他为什么不去申报？说明你知道你要做的话是不允许的，违背了你跟学校方面研究组的这个合同的，但是呢他做了之后你又去抵赖，又不承认，那最后呢给判罪，这个人真的是身败名裂，你以后各个大学谁也不会去聘请你，哪个公司又敢聘请你呢？ Who knows， 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这是在美国的一个著名的黑人的哈这种说唱团体，叫难民营乐队 Fugees， 他的成员呢叫做普拉斯米歇尔，米歇尔，他呢是今天也是哈，昨天哈被司法部判罪，他是违反什么了呢？叫做竞选财务条例、洗钱、非法游说、篡改证人、充当外国政府未注册代理人等共10项联邦罪行。这个 可是啊，如果哈，他这些现在已经罪成了，他要上诉哈，最高判罚呢是要会达到20年的监禁。法院对他的定刑日期呢，现在还在确定，还在去有待确定。但是呢，现在已经是罪成了，但是呢，他肯定会上诉嘛，哈，就是大概是这么个一个情况。他干什么了呢？他呢是说啊，他和这个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叫富商叫刘特佐，还有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指示之下，企图影响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和司法部撤销涉及刘特佐等人的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贪污调查和财产没收程序，同时呢还要讲说服美国政府呢讲一个中国的1亿人士呢遣返回中国。这个呢外界推测就是那个郭什么，我说不上来了，就是那个中国那个富商哈，郭文贵对。然后那个中国的那个副部长是谁呢？是这个孙立军啊，现在孙立军在这边判刑了。这个刘特佐呢现在是在逃，美国通缉已经在逃了，现在目前呢据有消息说他在是中国哈。那么他呢是在他在干嘛了呢？这个说唱歌手呢，他是被控接受了刘特佐数百万的美元，通过大约20个稻草人捐款，去给前总统奥巴马2012年呢去给他竞选资金哈，这是他是有罪的。同时呢，刘特佐2012年想要和奥巴马合影，并且呢愿意为此支付数百万的美元。于是呢，这位黑人歌手呢也是哈，就让他利用这笔钱，也达成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些呢就被司法部呢已经是给指控哈，直接呢就在合谋说他米歇尔这个黑人歌唱手呢和刘特佐被控谋划掩盖利用来自外国资金进行政治捐款的计划等等。然后司法部呢在这个他的声明书哈当中呢是这样去讲的，他说这项判决表明，任何参与外国赞助的非法活动，企图影响美国官员、美国选举或刑事司法系统的人都将被绳之以法。司法部网络调查办公室的一些官员呢说，这个黑人歌手哈叫做米歇尔，他呢在范围广泛的阴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企图以不正当的方式影响政府高层官员，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这两个呢都是跟我们在美国的华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背后全部都有中共的影子。我再重申一遍，在 FM96.1 上午的星岛，他在每一个节目当中他必须声明他是外国代理机构，他在替中共政府发声。我们大家可以去听，他用的非常的隐晦啊，上我们的网站，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是美国法律规定的。同时呢，在这里边他不去说，他其实是在对他的听众的在诱导，你是政府的喉舌，但是呢之前他是从来没有的，扮演的就是一个所谓的民间的媒体，而其实不是，他们都已经是在美国是被认定的，他已经做了申报的中共代理机构。如果一个你在美国啊，不管你哪怕入了美国籍，你现在犯了这样的一个重罪，你没有申报，你就替中共游说这些事情的话，今天的这个美国说唱歌手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判例。而且呢，现在 FBI 呢正在去招聘打广告啊，如果你受到了中共在海外的威胁等等，都可以向 FBI 举报。现在呢是美国开始在肃清中共在美国渗透的，开始我们看到采取行动的这样一个阶段。但即使这样，批评者呢仍然说美国动作非常的缓慢，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远远超出目前所发现的这些哈。好，那这个呢都是跟我们的华人非常关注中美之间的关系呢非常有紧密相关的哈。一看中共呢在那边呢是抓美国人啊，然后呢去抄美国的公司，然后美国在这边呢也是依法呢去抓你们这些代理者哈，那么而且呢是重判，这些呢都是对学界，对这些拿着钱想稀里糊涂想什么事都办的呢，都是发出了巨大的警告。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本周六啊， 29号，我们上午呢和斯考森教授呢有一个演讲。斯考森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宪法学者。那么我们在现场呢有《裸体的共产主义》哈这本书，我们去看到啊，今天的美国，不管是这位利伯，美国著名的学者，还是这位有名的黑人歌手，他们都是功成名就的这一代美国人，但是呢，他们却犯下了重罪，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美国人不像以前那么爱国了，为了钱似乎什么都敢干了。那么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呢，也和当年的苏联要严重的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在这样乱局当中啊，为什么美国哈、今天的人大家都走到了这一步？那么这就是在周六我们将一起去演讲的，我们去跟这位宪法学者他所看到的美国的这些问题。我们强烈的推荐您带着您的孩子哈、如果他英文很好或者是英文不好都没有关系，因为方伟呢在现场同声进行翻译。大家呢可以呢去打电话哈，888-275-1628，去说讲座啊两个字，我们给您送一个链接。你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上，希望之声或者是 BayVoice.net 上面，我们上面都有，我们你去买票，我们大概20块钱一张票哈。也谢谢你对我们的赞助，我们租场地啊，把这个斯考森教授飞过来啊，都有相当多的一些费用。那么当天呢，方伟我们高杰也会到现场哈，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国的这样一个变化。当天呢会有他的一些书啊，还有这个裸体的共产主义。裸体共产主义呢50-60年代他们列出了50项目标，他们今天全部都已经达到了。这种共产主义当时可不是指中共哦，是苏共，包括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思潮，他们说体制内的长征有多么的严重。今天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很多的这种混乱的现象都跟当时的计划密切相关。所以呢，如果您啊像高杰一样，我们关注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对美国呢热爱这片自由，不愿意美国走向那种社会主义的话，不妨呢去参加我们星期六上午的讲座。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广告之后呢，高杰回过来给大家关注一些个股，还有呢第一共和银行哈，美国政府是怎么发声的，今天它的股价呢跳涨将近9%。
真忘不了老家的热炕，躺下那个舒服啊，可解乏了，哪儿能买到土炕啊？
腰椎盘突出这么多年，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可做手术危险呢。
哎，做码农这么久，颈椎疼不说，最近还老失眠，什么时候能一觉睡到天亮啊？
让我来帮你，我是卡哇伊公司出品的 3H 远红外指压按摩床，我可以让你在家里做推拿按摩，我能帮你一觉睡到天亮。韩国医学院10年研究发明了我有5项发明专利，我还有62根指压棒，像手指一样按摩你的经络和穴位，打通你身体淤塞，排出毒素，解决你的痛苦。
3H 远红外指压按摩床免费体验，无首付，零利息贷款，体验地址美好生活小铺，详情请咨询510-850-8680，510-850-8680。
疫情之后，怎样修复肺部损伤等后遗症？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各种变异病毒？丙康丸由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通过清肺、恢复肺功能，强化扁桃体和全身淋巴系统，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治愈自己的病。扁康丸已经使全世界160,000鼻炎、哮喘、皮肤病、肺气肿、肺纤维化患者恢复了健康。咨询热线800-210-5501，800-210-5501。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二七五一六二八。刚才所提到那个三 H 指压床啊，高杰向您推荐哈，您呢可以到这来去试试看，510-850-8680，850-8680啊，到我们这边呢免费的去躺一躺啊，30-40分钟。特别是很多工程师哈，大家伏案工作，然后那个背部肩颈非常非常的累，高姐也是每天伏案工作，还有呢有的时候非常累，身体很疲乏，到那个床上哈躺的时候按摩的时候简直了，太舒服了。我自己家里是有一张的，所以我自己强烈的向大家推荐这张床哈。那我自己的一些朋友他们用了之后，在我家的我自己的一些小朋友到我们家都会说，哦，我们要用用这张床哈，所以非常的棒。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身体的疲劳呢攒积累积出来呢，它也会产生很多的毒素。那么在自己家里呢也不用别人按摩，全家人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按摩床，用了你就知道有多么的舒服了。有的人身体有病的话呢，他做那个指压棒啊，他按摩的时候你都很痛的，你就都受不了，而且呢他对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呢有相当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请记住哈，510-850-8680，可以到我们的美好生活小铺啊这边去亲自的去体验一下。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个股的情况哈。 Max 已经在线了，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我先呢说一下第一共和银行哈，因为这连着已经是跌了三天了。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白宫的发言人哈，那位尚皮耶啊，他呢就说白宫呢在持续关注第一共和银行的情况，并已做好准备，必要时采取行动。他说呢地区银行的存款已经稳定下来，如果有必要，拜登政府可以透过最近几周曾经动用的工具来因应金融体系的压力哈。这个呢就被今天作为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到昨天我们分析呢政府对这个事情总是不透声嘛啊，然后呢就大家对他没有信心，所以记者就问，就说那你怎么看第一共和银行啊，他说我们已经利用了重要的工具让银行系统呢快速稳定下来，必要时我们可以再次利用这些工具，当然我们正在监控情况哈。所以今天的第一共和银行它是暴涨了8.79%，现在每股呢是6.19块，昨天是5块多钱，结束了连续两日的暴跌哈，前天跌了50%嘛，近昨天有20-30%这样子。那么现在呢说他正在寻求一项潜在的救助的协议，那么就是政府可能又要出手了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显示 Fed 的紧急贷款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3月12号硅谷银行倒闭的时候，他们紧急推出了这一项的 BTFP 哈，银行定期融资计划。这个计划呢显示呢就是过去这两周这个从 Fed 这边借钱的呢有所增加，但是幅度呢并没有大啊，不大。我之前我们跟他讲过，就是他那个贷款，就是从政府拿钱的那个幅度呢已经降低了，已经趋稳了，但过去两周呢有所增加，幅度不大。所以呢就怎么说呢，一方面呢没有那么的严重，但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金融的压力呢也没有完全消除哈。这就是我们所今天第一个哈对市场带来比较大的消息。剩下的呢就是财报了，那今天的财报特别的亮丽。那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亚马逊哈。那我们看一下亚马逊吧。Max， 亚马逊呢今天盘后公布第一季度哈，盘后呢涨了超10%啊，所以明天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去强劲的上涨了。它呢是在线购物和云服务业务强劲需求，公司首季的净销售额是1273.6亿美元，哇，真厉害哈，将近1300亿，它都好于呢市场分析师的预期值哈，就是所以今天。它包括它第二季度的指引也好于市场分析师的预期。好，我们看一下亚马逊吧 ，Max。
亚马逊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只是讲它在一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的那个阻力点大概在140块左右。然后，当然它长期是看涨的，也现在算是在从180块左右。的高峰跌到差不多89块左右，跌到低过100块，现在是在回涨当中。
昨天 Meta 呢，我们就已经给他讲了，给大家讲了哈。然后 Max 你也跟我们说了，他短期之内可能还是 下跌的，但是呢今天啊这个大家是追涨的，因为它这个利好的消息嘛，它今天是暴涨了13.9%，暴涨14%，哎，每股是238.56哈，成为这个华尔街的宠儿啊。今天它呢也是广告业绩的持续的改善呢、啊、等等，我就不重复了啊。那亚马逊明天会不会也是这个趋势啊？这个Max 你会跟进不？
短期内它是看涨的了，亚马逊是讲、主力点大概在140左右。
嗯哼，
啊，如果你这样看短线的话，那可能也是要见好就收啊。
OK， 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非常两个高科技啊，都好于预期啊。今天呢还有一个是美国航空啊，美国航空呢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财报，第一季度营收达到了创纪录了$122亿，同比增长了37%，所以你看也是哈一个利好的消息，符合市场的预期。首季的净利润呢是达到了$1000万，上年的同期呢是净亏损$16.35亿，然后每股呢收益呢是5分钱，也好于市场的预期。上一年的同期每股亏损2.32块，它今天的股价呢上涨了1.1%。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哈，今年夏季呢大家这个旅游啊仍然是比较旺，而且我们看到呢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要求核酸报告的这个呢全部啊从29号以后全部都取消了，所以呢大家出行呢也就更加的方便了。这个呢是我相信航空这边还会再继续恢复的。怎么样，我这判断对不对呢 Max？ 美国航空，
美国航空啊，美国航空它的代号是什么？
我来帮你看一下哈、AAL American Airlines
AAL
yes 12.88块，
12.88块、他在短期内还是看跌了、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跌的，只是讲如果整体其实它是看跌的，只是讲如果你是看一年以内的话了，一年以内它可能它的那个主力点呢大概在17块、18块、19块这个位置。
那如果美国经济还这么下去的话，那它对这个就会带来影响哈。但是他们自己呢所公布的，我看到酒店呢等等，他们公布的预期呢，这个夏天还是比较旺盛的。但是今天的 GDP 可是很糟糕的，对吧？我们再看一下呢，药厂了，阿斯利康啊，这也是制药巨头，这都是行业当中的风向标哈，代号是 AZN 啊 ，AZN。他呢公布了第一季度的业绩，净利润$18亿，高于上年同期的$3.88亿，超过预期的$15.2亿。他的利润呢是上升的啊，首季，他治疗 COVID-19 的药物的销售下降，还拖累了他的收入。这是阿斯利康，他的股价在伦敦交易时段下跌了0.5%，代号是 AZN。它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ADR，
73.78块。
Yes。
OK， 它的股价，然后一周内是看跌了，但是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涨了。OK， 不过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这甚至5年内啊，长期也是看涨。只是讲它现在它的价位算是高，历史的高价了。所以如果进场的话也要小心，不要孤注一掷啊，就少量可以买入，然后要有储备啊，万一下跌的时候可以再买啊。
今天的三星电子，韩国的哈 Samsung Electronics， 它呢也公布了业绩，但是它好像不是在美国上市的吧，你看一看它呢，它的 QE 呢是比较不好的，第一季度净利润锐减了86%，芯片部门呢14年来首次亏损，半导体出现了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亏空的状态，这是这家公司三星芯片14年以来首次在芯片业务上的亏损。 他的第一次上一次亏损是出在2009年第一季度，那当时是次贷风暴哈。他的利润呢就反，他这个是我不说吗，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业报呢都是企业当中的风向标，升风向标，它就反映了全球存储芯片业的这种低迷，企业消费者削减了对个人电脑啊、智能手机啊、服务器的支出啊，所以呢对半导体的需求呢就随之下降，三星呢开始缩减投资和产能来对应呢这种产能过剩、需求疲软、价格下跌的这样一个局面。他们自己呢还说啊，在第二季可能还会继续低迷，所以今年的全球的芯片市场都同比都会萎缩的 6% 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三星。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吧。
嗯，三星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一年内它还没走出跌势，所以如果是主力大概是67,500韩元这样，现在的股价是65,600，长期它是看长的，如果是看长线的话，它最高价大概是在88,800韩元。
嗯 ，OK， 三星美国就是这次韩国总统在美国去签订这个协议啊，其实他是下了相当大的决心的，因为。他自己的半导体啊，他这些和中共的业务关联是非常大的，他的占比都占到30%，甚至是有的行业占到50%，所以呢，他对美国的这种结盟，对他的经济啊是有重创的。即使这样，韩国都要跟美国呢重新去结盟，跟日本的重新去友好，大家可想而知哈，中共和。和俄罗斯和北朝鲜的这种联盟啊，给他们带来多么巨大的危机。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些都是方方面面呢，这光是说市场经济不好，其实还有这种外围的这样的一些影响。那美国呢也给韩国施加压力，不让他呢去替代美光哈，一旦出现问题的这个空缺。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哈，财经正经，他说相互都是关联的吧。另外一个呢，今天又是个不好的消息哈，裁员这种风波还是不断的在走啊。Gap， 这是服装集团公司哈 ，GAP， 他今天宣布裁员1800人。来自路透社的消息，他说今天他宣布呢削减成本，裁员1800，比去年预告的裁员500人多了近3倍。他们呢是裁员，主要是裁总部的职位和高层的职位，以及总部办公室以外担任领导职务的区域商店负责人。他这个裁减呢会给公司每年节省3亿美元。截止到1月28号当季呢， Gap 的季度销售是42.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6%， 净亏2.73亿美元。他在2020年和2022年都是净亏损，今年的股价呢他已经跌了17%。那他这个裁员呢，到1月下旬 Gap 一共雇佣了95,000名员工，81%都是在零售店工作，他全球的员工有9%在总部工作。所以 Gap 呢今天你裁员，他就股票上涨了 0.64%。 那么未来呢 Max
Gap
Yes GAP
GAP Gap 现在9.39美元，它的股价，看短期内，短期内是看涨啊，在一周内，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来看，其实它还是没有什么走出跌势了。那如果你是，它一年内呢，它的主力大概在15块左右这个位置，如果是长期来说的话，其实它也是在。来回震荡了，所以如果更长期的话呢，大概是在35块左右这个位置。
嗯，
它的阻力30块左右、40块左右都有个阻力。
呀、
yeah.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观察的。这个如果长期投资是需要观察的，短线的话它是在看涨了，在一个月内。
嗯。好，那我最后一个消息呢 ？AI 啊，我也简单和 Max 要聊一下。这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大家都很知道吧 ？Dropbox 哈，我们要传一些大的文件呢、啊，等等的云端储存供应商 Dropbox 呢，今天说它核心的云端业务成长放缓的时候呢，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6%啊，又是裁员16%。然后它干嘛了呢？改聘 AI。 他们会聘请新的人才来建构其人工智能 AI 的产品啊，这又是最新的一家利用 AI 的科技产品，它裁员了16%。Dropbox， 我们来看一下，它今天的 Dropbox 的股价呢跌了3.49%。它在全球有3118名员工哈，到去年年底，其中有2583名都在美国。该公司表示需要更多的拥有不同技能组合的人才，特别是在 AI 和早期产品开发这方面。呀，这也是一个裁员，同时呢用了 AI， 现在它开始取代人工已经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趋势了。
Dropbox，
yes，
20.16块它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也是看跌的，长期其实也是看跌的，只是讲所以如果你长期投资是需要再观察的。OK， 短线的话因为它还是看跌，所以也是再观察一下。
谈一下 Max， 谈一下你对这个AI 代替人工的这个看法。那你自己本身也用 AI 吗？用智能进行这个操作，给我们大家说一下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我觉得因为那天我听到有一家公司啊，它是 gaming company 啊，大概是做游戏的啊，大概它38个员工，它裁了20个，所以就有裁的超过一半了，用科技来代替，用 AI 来代替，所以我觉得很多工作其实是会被取代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人需要休息，需要吃饭，需要睡觉，然后还有情绪的问题啊，其实你没有技术容易管理啊，这样子，然后也没有技术的运作容易操作，所以很多工作是会被取代的，可能很多技术也可能会没有用啊，如果是人工做的技术，所以可能在人这方面可能是需要在一直跟改进自己了，然后学会善用科技啊，这个是其中一点呢。
Okay.
然后第二是可能在其他技术方面需要不断的去改进。
Okay.
看看老板需要什么，公司需要什么，然后市场需要什么去改进呢？因为其实如果聘请一个人的话，老板、公司或者是人的话，或者你的客户的话，可能也不在意你花多少时间进去吧。
好的，非常感谢 Max 的分析哈。那我们的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明天呢高姐还会给大家带来这种海量的新闻和分析，明天再见。